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乌克兰人民和印尼地震伤亡者祈祷。教宗任命国际民爱会特别专员。缅甸天主教会在战火蹂躏下迎来10名新铎。纪念若望保罗二世睦邻访问古巴，再次更新古巴天主子民的生命与使命。东正教大公宗主教期许与天主教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卡塔尔举行，教宗方济各在11月23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了参加和观看赛事的球员、球迷和观众。他说，世界杯是各国之间相遇与和谐，以及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与和平的契机。教宗特别提到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政权人为造成的饥荒。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日是在11月26日星期六。为此，教宗欲请在场的信众为这场种族灭绝的受害者祈祷，也为今天因入侵而殉道的许多乌克兰人、儿童、妇女和年长者及幼童祈祷。另外，教宗关怀印度尼西亚人民，并为地震伤亡者祈祷。11月21日，该国爪哇岛发生地震，导致250多人死亡。教宗提到11月20日主日，在乌干达被册封为真福的安布鲁索利神父。新真福是金邦尼会传教士，是一位医生。他于1987年在乌干达去世。教宗说，愿安布鲁索利神父的非凡见证能帮助我们每个人成为有资格走出去的教会中的一员。教宗方济各11月22日颁布一项法令，任命皮尔·方济各·皮内利博士为国际民爱会特别专员，同时任命玛利亚·埃斯科巴尔博士和伊苏会士穆鲁让神父协助皮内利为该机构的人员提供人性与灵修上的陪伴。此外，法令还规定国际民爱会现任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司库和教会事务助理应停止各自的职务。现任国际民爱会主席塔格莱舒基将协助皮内利博士履行委托给他的职责。教宗在法令中说，国际民爱会协助他为最贫穷和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处理人道主义危机，并依据福音和教会的殉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慈善事业。教宗还解释了他任命特别专员的动机，称此举对于审核民爱会的法规和行政程序，以及为下届民爱大会的选举做必要的准备。在教宗颁布新法令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也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解释该法令是在一个独立小组 对国际民爱会的工作审核之后，教宗决定颁发的。公报指出，国际民爱会财务工作管理得很好，筹资目标定期实现，没有出现财务管理不善或行为不当的证据，但在管理和程序方面发现了实际的缺陷，由此严重损害了团队精神和员工的士气。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其在世界各地的民爱会的组织成员。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舒基在新闻公告中表示，近年来民爱会所提供服务的许多人的需求显著增加，国际民爱会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这些挑战。他解释道，在今天的决定中，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认识到民爱会必须在教会内执行使命，我们绝不能忘记慈悲仁爱的起源和本质都是天主本身，慈悲仁爱是天主，我们天父对每个人的拥抱，特别是拥抱那些在他心中占据优先位置的最弱小和受苦的人。国际民爱会是由162个天主教慈善发展和社会服务机构组成的联盟，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服务工作，总会设在罗马，接受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监督和管理。天雅社消息，缅甸天主教会最近迎来10名新神父和一名执事，这被视为是自2021年2月军事政变以后的冲突中对当地天主教少数民族的一个祝福。来自贝贡教区的博多路赫拉主教11月20日在科耶邦首府累固的基督君王主教座堂主持了有数百名神父参加的禁夺和执事祝圣礼，数百名天主教徒和新夺的亲属也一同参与了该弥撒。在这11人中，有9名新禁夺的神父来自累固教区，另一名神父和执事则来自信仰传教会。赫拉主教在讲道中敦促新神父们要聆听基督君王的圣言，尽力满足人民，尤其是流离失所者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他说，数以千计的人目前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他们在累固和其他教区避难，他们渴望圣经，渴望正义、和平与真理。主教表示，你被天主拣选成为一名司铎，要努力帮助流离失所者精神和身体上的需要。累固教区宗座署理塞尔索巴瑞神父说，对于缅甸的教区和教会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和祝福，因为我们有机会庆祝基督普世君王节和这禁夺礼。累固教区是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2021年5月战斗加剧后，神父、修女和堂区教友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堂区逃往安全地区。该教区至少有7座天主教堂和一座修道院遭到缅甸军方的炮击和空袭。科耶邦至少有17万平民，占其超过30万人口的一半以上，被迫放弃家园。缅甸的天主教会团体有1000多名神父，与2000名修女和数百名传道员在16个教区服务。信仰通讯社消息，1998年1月21日至25日，新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对古巴首都哈瓦那进行了牧灵访问。25年后的今天，纪念这一牧灵访问将成为感谢天主的契机，在各教区迈向公益制的历程中更新天主子民的生命与使命。古巴主教团早已开始了组织起草新教宗牧灵访问25周年纪念的牧灵计划， 11月7日至11日召开的古巴主教团第160届主教团年度全体大会上，主教们共同讨论了这一主题。圣座驻古巴大使格罗德总主教出席了会议。古巴主教团常务委员会介绍了10月到梵蒂冈向教宗述职的情况，期间他们还走访了圣座的各部会，与部长及教廷官员们在友好气氛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特别是教宗方济各展示出的对古巴人民和教会的深情厚谊。主教团常务委员会主席和秘书长介绍了在德国会晤援助古巴教会机构组织负责人的情况。据古巴主教团介绍，期间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建议以圣经中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形象在精神上激励全国牧灵新计划。各教区在公益制道路上归纳总结的古巴教会首要任务和行动纲领为牧灵计划的内容。东正教会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杜鲁茂一世日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宗主教府接见了一个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和记者团。在此会晤的机会上，巴尔杜鲁茂一世宗主教回答了访问团成员的一些问题。他特别提出他的一个愿望，即在不久的将来，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能在同一天庆祝复活节。宗主教巴尔杜鲁茂一世首先提到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都承认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他说，尼西亚大公会议对于确定我们基督信仰的内涵极其重要，对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庆祝的方式也非常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太久好多世纪没有一起庆祝复活节了，因此在即将迎来该大公会议1700周年的背景下，巴尔杜鲁茂宗主教表明他与教宗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许现在还不是商定细节的时刻，但我要强调的是，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有这样的良好意愿，即最终确定一个共同庆祝基督复活的日期。我们希望这次会取得好的结果。接着，这位东正教的牧首提到了痛心的俄乌战争。他说，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没有丝毫道理可言。我讲话非常严厉，但我必须以基督信仰等名义这样说话。我认为，所有对事物有正确看法的人都不能不谴责这场战争。教宗本人渴望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要有促进和平的意识。几年前的元旦日，教宗在他的文告中说，没有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在我的讲道中，我总是重复教宗的这些讯息。元旦日是祈求和平的日子，教宗的文告讯息非常重要，并且内容十分睿智。随后，巴尔杜鲁茂宗主教提醒这些天主教的弟兄们，我祝你们回程顺利，而且不要忘记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在这里有许多我们过去基督徒的记忆，特别是最初的几个世纪，最早的几届大公会议。几个星期前，我跟我们国家的天主教主教们在俄夫所相聚，圣座驻安卡拉大使和天主教主教们在举行过普世第三次大公会议的主教座堂主持弥撒，并在那个场合请我讲道。我们这里有许多神圣之地，我们偶尔需要回来拜访并敬仰。最后，在谈到有关现代科技数字化是否对人类尊严有负面的影响，巴尔杜鲁茂宗主教解释道，我们尊重科学和技术。2016年克里特泛东正教主教会议说过，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都是天主的礼物。但在另一方面， 我们也认识到存在着偏差，我们要将人性的尊严置于一切的中心。当然，现代且数字化的科学和在学校中被大量使用，但这新的方法不能取代基于精神价值的古老训道。在接受会晤时，东正教的牧首再次强调，一切的核心是人类的尊严，我们必须围绕它做出选择，应尊重人的自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天主是人真正的永福。读经选自德训篇第二章1-10节，经文这样写说，你前去服侍上主时，应固守正义与敬畏，并应预备你的心承受试探，使你的心居正不偏，坚忍不拔，应侧耳听取明智的言语，在灾难中不要慌张，应静心等待天主的照顾，与天主保持联系，总不要离弃他，好使你至死充满幸福。凡降到你身上的，你都要接受，在痛苦中你要忍受，在各种困苦中你要多多忍耐，因为金银应在火里锻炼，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在谦卑的火炉中锻炼。你只管信赖天主，他必扶持你，你应修直你的道路，要仰望他，要保持敬畏他的心，至死不弃。你们敬畏上主的，要等待他的仁慈，不要离开他，免得跌倒。你们敬畏上主的，要信赖他，你们的赏报就不会落空。你们敬畏上主的，要希望幸福及永远的喜乐和救恩。你们敬畏上主的，要爱慕他，你们的心灵就会蒙光照。本主日，教会将开启新的礼仪年。在新的礼仪年之际，我们要立定志怀，祈求圣神的引领，加强灵修，努力修德，蒙天主喜悦，习合天主圣意，使我们的灵命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认识天主不是我们一时的目标，而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天主的恩典是每日更新的，我们的生命也需要不断更新。没有一个人可以走进你的内心世界，明白你的心，唯独创造我们的天主可以走进你的内心，他愿与你同在， 恩又赐福于你，不管你在何方，他愿与你同行，不论你身处何境，天主与你同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仰望天主，我们的生命必充满希望和力量。人生如行路，人的一生便是一次长久的旅行。当我们出生后，我们一生的岁月便是长久旅行的路程，人的寿命便是旅行的期限，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物便是我们旅行的计划和内容。每人的旅程不可随意终止，直到生命的终点。圣咏119篇19节写说，在地上我是一个行旅。约伯记14章写说，由妇人所生的人时日短促，他的时日既然注定，他的月数既然有你，你又为他制定界限，使他不能逾越。人生如行路，行程的目的地乃是整个路程的目标。那么人生行程的终点是什么呢？人究竟往哪里去呢？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人的家乡便是天国的乐园。人在生命的行程中，不可留恋荒芜，作乐怠惰，蹉跎岁月，浪费光阴，耽搁人生的行程，为现世，为将来，遗憾无穷。寻求天主是最高的智慧。我们要牢记，人生是要旅行到福地，天上有天堂，脚下有地狱，这两处是人生最后的归宿，两者任人自由选择，而人的一生只能有一个选择。耶稣基督已经将世界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了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侍天主，稳行天路。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终日耕作，辛苦劳碌，所希望的无非是丰厚的收获。我们在世侍奉天主，修德行善，积德立功，也要效法农夫的吃苦耐劳，不畏艰辛，为获得天国的赏报。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富的。按照天主的计划，永远的福乐是为跟随基督、信从福音、修德行善的基督徒预备了丰厚的赏报。天主准备了天堂的福乐赏给我们。耶稣说，你们该欢喜踊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现实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示在你们身上的光荣是不能比较的。好学生珍惜光阴，用心读书，绝不会偷闲旷课，无所用心，才能取得好成绩。人生在世，也当善用时光，行善避恶，多积功德。人生如竞赛，胜利者能获得天主的奖赏。我们要效法圣咏所说的，有福之人，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必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寻求天主 是最高的智慧，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但是，很多人没有重视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树枯竭了，失去了生命的方向。树根若是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呢？人若缺乏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岂能流淌生命的活水呢？圣依那爵为我们深刻地指出，人堕入罪恶，不是生命外面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变人自身败坏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人必须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的，你们必须重生。这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彻底皈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必定喜爱福音真理，喜爱善良，方能行善避恶，方能重悦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才能做一个好教友。我们为什么要走进教会？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找到耶稣基督，获得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救恩和新的生命。如果基督没有赦免我们的罪过，没有赐给我们重生，我们的教友生活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要重视我们的重生，重视我们因着耶稣而成为天主儿女的身份。当我们偏行己路，失去天主的恩宠，我们看到善而不能行善，看到天主的圣殿而不愿走进天主，反而与罪恶为伍，堕落为罪人。只有借着天主的恩宠，人才能在基督内行善，才能懂得生命的真谛，才能在生命树上结出果实，才能做一个好教友，为福音作证，光荣天主。寻求天主是最高的智慧，让我们不断祈求天主赐予我们人生的智慧，赐予我们生命的力量，珍惜我们的生命。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